天我们要跟弟兄姊妹继续来看约翰一书。我们要读的圣经是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的28节到第3章的10节。约翰一书2章28节到3章10节，我们要读的就读两节，我们一起来读的就读两节。我们读第3章的1到2节。翻到以后，请我们一同来读《约翰一书》3章1到2节。我们一起来。
你看
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
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不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没有显明，但我们知道如何有显现，我们必要相像他，因为必得得见他的身体。
我们就先读这两节。在约翰一书前面我们也分享过，就是约翰就提醒我们要这个防备，要抵挡敌基督，特别是末后的日子主快来以前，敌基督的活动更加会厉害。那么现在呢，约翰提到是积极的方法，就是要鼓励这个信徒要继续的住在主里啊，找到这样的话，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这第2章的28节，第二章的最后两节，一直到4章的这个17节，这一长的一段呢，可以说是约翰一书的主体，主要的信息在这个里面。那么2章28节呢，有一句话说呢，说当他来的时候，当他来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呢，也不至于羞愧。这是在2章28节所说的。那么这一段到4章17节呢，就说到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一个是不至于羞愧，一个是坦然无惧，这两个呢都是同样的意思。当我们能够在世上主预备我们见他面的时候，我们能够不至于羞愧，那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在基督的台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那么我们今天看到呢，就是要先看28节，这些圣经呢，就是说住在主里面的话，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啊。所以基督徒呢，要为将来呢，我们要遇见，要见到主耶稣，见到基督，那今天呢，我们就要继续的能够跟神密切的相交，因为靠着我们的力量，我们要走完这条路，将来我们要见主的面，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我们是很软弱的，我们靠着谁呢？我们靠着圣灵，靠着主耶稣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将来呢就可以见主的面呢就坦然无惧。那么这些经文呢，28节这些经文呢，也是一句瞻前顾后，就是能够回顾前一段的信息，然后呢前瞻前面的这段信息啊。那么就是既然主来的再来的时候，他一定要显现，这个是很确定的。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我们若是预备好的话呢，就可以坦然无惧啊。这些圣经呢，是一句很重要的啊。一方面回顾到过去，一方面呢也是看到将来啊。 这个我们得救，我们信主啊，可以说是我们回顾我们的信主的情形，但是我们呢也要看到将来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怎样在他面前能够坦然无惧。虽然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但是呢如果我们在这个好好的预备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这个坦然无惧的意思就是说他有一个清洁的良心，他说话呢就能自由就勇敢，如果你心里有愧的话，你讲话呢就没有力气，你讲话也好像就不确定，犹犹豫豫，这样的话呢就不是坦然无惧。他不但我们将来见到主，主还要我们在见到他的时候呢可以坦然无惧。那这个是说到呢良心无愧，将来我们见到主的时候呢就是要也是应该这样，主不要我们见到他的时候觉得很羞愧，见到他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是很胆怯，我们应该存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在见到主的时候我们能够真是在主的面前能够来赞美他，来过来敬拜他。如果我们心里有愧，我们就觉得主再来并不是一个好的事情，但是我们感谢主，主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在这里借着约翰来鼓励我们，要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在我们见到主的时候都能够坦然无惧。那么这个永生呢是恩典的赐给，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神把恩典赐给我们，若是我们认耶稣基督为主，那么神就接受我们做他的儿女，那么这个是神的恩典赐给我们永生永远的生命。但是呢基督徒呢也要为将来我们见到主的时候要做准备，因为真正信基督的我们呢是就得到永生，就按照圣经所说的，凡是信他名的人神呢就把永生赐给我们，我们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不是将来有些人呢他们不要主耶稣，在今生中间他们不要主耶稣，抗拒神的救恩，那么到将来的时候呢他们就来到白色大宝座前受到神的审判，按照他生前的行为受审判，你要靠自己的行为是不能得救的，也不能得到永生的。所以就在在世的时候，如果你不接受耶稣的救主，你的罪不能够得到洗净，那么你将来受审判的时候要按照你的罪来审判你，那没有一个人因着因着他这个自己的功劳自己的行为能够得救的。所以如果不信主耶稣呢，结果都是永远的沉沦在白色大宝座面前，没有一个人能够不信主的话他能够还能够站立得住。那么但是我们呢做基督徒呢，神给我们恩典我们的名字呢是记在这个生命册上所以将来我们在神面前呢不是到白色大宝座基督徒是来到这个基督的审判台前基督要按照我们在生前我们的言行，我们对这个主的情形，神要主要审判我们，这个审判不是永生跟灭亡的审判，这个审判呢是得奖赏或者受亏损的这样审判，这是一个家里的审判。那有的儿女在家里面做得好一些，那么就得到父母的称赞，有些儿女做得不好呢 就要说到妇女的父母的责备，就是家的审判，跟在白色大宝座面前的审判是两个不同的性质。所以感谢神，当我们能够接受主耶稣做基督，我们能够相信他，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得到洗净，那我们就成为神家中的儿女。所以将来的基督台前的审判呢，是家的审判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神的面前呢，在基督面前呢，要受到责备或者受到称赞，那么这个会得到奖赏，这是不同的啊。所以基督徒不是说我信了主以后就一劳永逸了，随便我的世上怎么样做的话都没有关系，但是不是这样的。我们要为了将来有一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怎么样交账。所以福音书里头也提到，到有一天的话，神要审判他的仆人，每个人都给他银子啊，都给他或者一千两银子，有的人交回来呢就是一千两，有的人交回来可能更多的有五千两，那么交做得更好的呢会受到称赞，做得不好的呢那就要受到责备，但是不是灭亡，但是要受到责备啊。那么大家说呢，这有没有关系呢？责备是个很轻啊，好像轻松的事情吧，责备完了就完了。但是你要知道，当你在主的面前受到责备的时候，你是觉得很羞愧的，因为主给我们这么大的救恩，我们回报却是很少很少，我们浪费了主的恩典，那你的心里头呢一定是很羞愧，一定很受到责备的。所以呢圣经的话常常提醒我们要努力面前的，要向着标杆直跑，不要停顿下来，更不要退后，直到我们能够见主的面。所以基督徒的人生呢是一条走道路的人生，从我们开始信主一直到我们见主的面，这条路是一个漫长道路，这条路也是一条不容易走的道路。但是我们感谢神，不但神叫我们走这样的道路，神也在这条道路中间预备他的力量，预备他的恩典来扶持我们，叫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这是神要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儿女都能够有这样的心智，一直等到我们见主的面，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地上所经过的这些的难处、患难、痛苦都要过去，那个时候神要擦干我们的眼泪啊，神要带我们进入这个永远的安息，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感谢神啊，这个苦难过去了啊，永远的福气就在我们前面了。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啊，信主的不但主爱我们，主还要我们能够努力的追求啊，能够达到我们能够讨主的喜悦，坦然无惧。所以有人说，那你们信基督的，信基督的太便宜了，你们有罪就犯了罪就是认罪，然后神赦免，你就再认罪再赦免，是不是这样的情形呢？不是的，其实基督徒真的是有生命的基督徒，你犯了罪的话，不是一个很轻松的心里面很高兴的事情，你里面会受到责备。这个责备的话不是说很表面的，这责备有时候是很深刻的啊，叫你觉得恨不得自己没有犯过这样的罪。所以是犯罪不是一种快乐，犯罪是很痛苦的啊。所以我们呢要按照神的心意，我们还要努力的往前。所以第二十八节就说我们呢在将来呢要可以坦然无惧啊，将来呢 在主来的面前呢，我们不至于惭愧。那么这个二十九节呢，就说到要认识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这段圣经从二十九节开始，一直到下面到第三章的十节，都说到我们要认识自己是神的儿女。那我们说这个还需要去认识吧，我们就是神的儿女了。但是认识自己是神的儿女的意思呢，就是要我们真正是活出神儿女应该活出的，这是要认识自己是神的儿女。我们信了主是神的儿女的，但是呢要活出神儿女的这个实质出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二十九节说，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的人都是他所生的。他说这个神的儿女呢，这个光景呢是应该有义的作为行为出来，他能够有公义的行为出来。因为他说凡是行公义的人都是他所生的，那么你是神所生的，就应该有公义的行为啊。那么这个是一个真正做神的儿女的实质记。神的儿女不只是名称啊，它乃是包含一个实际，就能像神的儿女那么样子，能够像神要求我们那样的样子。那么这样的话呢，才可以见主面的时候才可以坦然的无惧。神的儿女呢，不只是被神称为义，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成为我们义，称我们为义，然后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了。不是单单是这样，而且在信了主以后，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有义的行为。雅各也说到，没有信心的行为呢，那不是神所喜欢的。你有信心，那么也有行为，你信的主也有神所喜欢的行为，那么有正常的光景。所以就是怎么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呢，就是看你在信了以后，你的心思、你的意念你的行为有没有改变。那么你如果你信了主以后没有什么大改变，在过去你没有信主以后你很喜欢骂人，信了主以后你还很喜欢骂人，那这个就不太正常了。信了主以后呢，我们的行为呢总是有改变，我们的思想也有改变，我们的人生观也有改变，什么是宝贵的，什么是卑贱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信主前跟信主后一定有改变。那么每个人不同，有的人呢改变大一些，有人改变小一些，那这个有改变是正常的，不改变呢信主前跟信主后都一样，那这个就不太正常了。所以在看到这个王明道先生他写的这个自传，五十年来他就讲到他信主的时候，他就被光照，说觉得自己在这个学校的时候、考试的时候，还有作弊或者有些不太诚实的行为，那么他就跟这个学校的提了，他说我有这样的话行为，我的有些成绩呢不是很真实的，那么就是请学校处理他的事情。他就愿意为了这个事情来向学校说出来。那最后学校说呢，那么你就已经过去了，那么就这样的话还是承认他所考的成绩。那这就是信了主以后，他的心里头觉得应该把这个过去不对的事情应该做一个了结，那这个是一个改变这个是改变，是很每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你信了主以后一定有改变，对人的关系也好，对工作的关系也好， 你都是有改变的。那有的改变多一些，有的改变少一些，但是都有改变。那如果都没有改变，一点没有改变，那么要问自己，到底我增信了没有？那么这个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就会来光照我们，就会来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对付过去的，能够再往前走。那么约翰又说，他说每一个信神的儿女都行公义，他没有并没有说，他只是说我们他是公义的，反正公义的人呢，行公义的人都是他所生的，他并没有说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行公义，但是有的还可能作恶呢。我们信徒有时候也会犯罪，也会落到黑暗里头，所以呢，就不要以一个人的行为呢来判定他得救没有得救，这个是不能用外表的行为，尤其是特别对刚信的人，你不能说你信了以后怎么还这样的，那么信了以后一点没有改变，到底你有没有得救呢？那么这个不是靠他所表现的行为立刻来断定，那么这个就是说，就是信了主以后的神的儿女，他都是行公义，就是往好的地方来转变，也可能是转变的多一些，有的呢变化的少一些，但是总是有改变，一定是有改变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了，那么这节的经文的意思，第二十九节的经文的意思呢，就是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的人都是他所生的。那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一个儿女如果能够把他父亲的本性能够显出来，那么就可以认定呢他是这个父亲的孩子。如果他生活行为都有某一些方面像他的父亲，那么你就可以肯定说这个孩子是他父亲的孩子。我过去在工作的地方有一个厂长，他有两个女儿，他这个厂长走路啊有个特别的姿势的，他这个有时候要稍微斜一点啊，走路的时候不是直走的，有时候斜一点走一步以后再走到正步，再斜一点再走正步，所以我们看见厂长这么走路呢，不需要看他脸，看他的背后呢就觉得就是这个厂长，这个厂长来了。他的两个女儿呢走路也跟他一样，这个就是你说走路他不是故意学，但是他生下来就是这样，就是跟他的父亲走路一样，所以你看见那个两个女儿走路呢，说哦，厂长的女儿来了，这很觉得是非常奇妙啊。其实神外人看我们呢也是一样的，看见你呢跟这个别的人不太一样，别人一开口的话就说些脏话，你跟基督徒在一起的话，你很难听到有这么多脏话。所以我的姊妹在这工厂里头跟这同事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就觉得不太喜欢他们讲的话，怎么那么讲呢？听了以后很不舒服。这什么呢？因为你是神的儿女，你听不进这些脏话，听不进这些世界上的人所用的口头语，这些脏话。那就说明我们是神的儿女以后，我们有个很自然的感觉，就是能够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所以这个基督徒这个意思的话，就是基督人基督后面加个人的意思，那么这个就是说他有着基督这方面的某一方面某一点的特性，所以叫基督人。那么有些学校呢，一些名校很自夸我是从哪出来的， 我是清华出来的，我是北大出来的，我是清华人，我是北大人，那有没有在 西方有没有说我是哈佛人，我是 MIT 人，有没有这样的就不知道了。但是在国内呢，常常说我们清华人，好像清华人有一些特别的东西，基督徒应该是叫人家看出来你个是不太跟人跟普通的人一模一样的，你有某方面特点，有时候他们也讲不出来，但觉得你跟众人有点不同。那为什么呢？因为你里面有基督的生命，你有神的生命，所以你的说话、你的行事、你的意念、你的观点就会跟周围的人、不信的人有是不同的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应该是基督徒正常的情况啊。我们感谢神啊，我们是神所生的，神是公义的，所以神要我们也是做一个公义的儿女啊。这个也是神把生命放在我们里面，我们不是在外面去装出来，那是好像里面很自然行出来。如果我们行神所喜欢的事情，我们心里头就很平安；如果我们做一些神不喜欢的事情，你会觉得你很痛苦，你很不舒服。这样的话，你下一次呢就要改正啊，就往好的地方，往基督徒或者神所喜欢的这样的行为就行。到第三章的一节到三节呢，约翰就非常的兴奋地说，他说你看啊，好像大家还没看到，他叫大家看，看什么呢？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何等的慈爱，这个何等的慈爱就是没有法形容。他没有说你看神赐给我们是很大的爱，好像用很大还不够形容到神的爱，或者是你看父赐给我们是广泛的慈爱，广泛这个字也形容不了这个神的爱。所以何等的慈爱啊，这个是说很难说得清楚，很难把它表达出来。但是呢，就是神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他说有什么证据呢？怎么能说神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呢？就是神把这个义的圣灵把义的行为啊做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够在信主以后有一点点义的行为，都不是出于自己天生的，那是圣灵的工作，把这个义的行为做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才能够活出来。所以这个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啊，还要活出义的行为，这样能够这个才能够符合这个神儿女这样的性质。他说这样的话完全是神的大爱。在约翰一书中间，这爱字呢用了很多次，用了46次。约翰在约翰福音呢也用了44次，所以一共将是有90次。约翰写这两卷书用了90次爱的这个字，所以有人就称这个约翰是爱的使徒，爱的使徒啊，的确是用的最多的一位使徒。所以这个是讲到爱了，先叫我们看到神是我们的爱。他说神给我们何等的慈爱，使我们都称为神的儿女，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我们都蒙了主拯救的，都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未曾认识他。就讲到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叫我们做他的儿女。那么约翰不但提到我们现在是很尊贵，是神的儿女，他还说到我们将来的尊贵。他说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呢？还未显明，但是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彼得见他的真体。他讲到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已经是很大的恩典，是神很大的爱了。但是下面呢，约翰还写到，他说将来的神给我们的恩典，就叫我们不但是现在是神的儿女，而且当我们见到主的面，主若显现的时候，他说我们必要向他，还要向他，不是说将来我们见到主的时候我们就永生了，我们就在天堂里头，在天上面永远的这个天里头，我们可以有福气可享了。他说我们见到主的时候我们要向他。我们很难想象，如果你见到一个人你怎么能向他呢？但是可以的，当你见到主的时候，我们要变化，我们要向他。这是一个约翰在这个圣经里头提到一个我们人所不能想象的，你见到一个人你怎么能像他，但是与主不同，当你见到主的时候啊，将来说你见到主的时候，约翰说你要像他，我们要改变啊，要改变。今天我们是这样的情况，将来见到主的时候你不是现在这个情况，比现在更要美丽，比现在的时候更要有荣耀，所以有变化。所以保罗也说到我们基督徒的经历的话，有三个阶段啊。第一阶段就是称义，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被神称为义了，我们的罪由耶稣基督替我们担负了。然后我们信主以后，被称义以后，不能停顿下来，神还继续做工，要让我们怎么成圣，要成为圣洁。因为神圣洁的，我们在一生中间要追求圣洁，要被神圣灵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就是有圣洁。那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得荣耀。所以称义成圣得荣耀是基督徒在信主以后这一生中间这三个阶段。那得荣耀什么时候呢？是到见主的时候。今天我们不可能在地上就得到荣耀，我们就变化像主的样子，像他，这个是等主再来的时候。所以这里很肯定的告诉我们一个很好的消息，他说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约翰并没有说可能像他，或者像他一部分，他说我们必要像他，这语气是很肯定的，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我们现在不能在肉眼里头看到主耶稣是怎样，但是我们有一天，或者说我们离开世界了，我们要见到主。将来我们被提了，我们要见到主。当这个时候你要发生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变化，就是神在那个时候神的大能要变化我们，要将我们能够像主。主荣耀的时候，我们将来在见到主的时候也要有变化，就叫我们也得到荣耀啊。所以这个是说最荣耀什么，就像主。我们想象不出来到底怎么样是像主，但是这里约翰很肯定的，当我们见到主的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要被变化。那这个是将来的尊贵，当我们变化一定是很尊贵的。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还不觉得这个神的儿女有多尊贵，但是将来有一天我们见到主，我们被变化的时候，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很尊贵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啊，见到主的时候 都有很大的改变。这就说到一个神的儿女啊，真正有神灵的儿女啊，他就好像一块宝石一样的。宝石在矿里头刚开出来的时候啊，是没有什么光彩的，它就是比一块普通的石头呢好不了多少。但是呢，如果这个块宝石从矿里头开出来以后，再把它打磨，再把它切割，你就看见现在的戴的金刚钻，这钻石的戒指都是经过打磨的，都是经过切割的，它的发射光辉跟刚开出来的矿的光辉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在见到主的时候呢，我们是要改变的，改变的像主啊。他说必要像他啊，这个是将来的尊贵。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是很尊贵的，虽然外表我们没有什么改变，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不同啊，神是荣耀的神，我们是他的儿女啊，这已经很尊贵的。但是现在的尊贵比起将来我们见到主的时候，我们的所显出的尊贵是大大不同的啊。所以我们见到主的时候呢，我们要大大的改变，这是我们的盼望啊。我们的软弱变为刚强了，我们本来的这个肉体呢要变成灵，属灵的身体啊，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这些都是讲到我们将来复活以后神要大大的改变我们。但是呢，要我们今天呢就做准备，为了将来我们今天就好好的要在主面前活着啊。所以这个是约翰在鼓励我们啊。在下面这一大段啊，从这个第三节开始，他说凡是像他有这样指望的就接近自己了。如果我们将来的改变是那么荣耀，那么今天呢就要准备就准备见主的时候我们被他改变，我们能够像主那样，那这个是最大的盼望。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呢，第三节到第十节呢就告诉我们为什么基督徒要远离罪，远离罪啊，为什么基督徒可以远离罪啊，罪的势力很大，但是靠着什么呢？靠着神的恩典，靠着圣灵的能力呢，我们可以离开罪啊。所以从第四节到第九节这一大段呢这每一节的话都可以分成两半，一半呢是讲到正面的，一半呢讲到反面的，正反两面面都来看的话呢，就把这个意思呢更能平衡啊。所以第四节的时候呢是什么呢？他说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呢就是罪，这是第四节。前面讲到什么是罪呢？就是违背律法。后面讲的呢反面什么违背律法就是罪啊。所以这个罪是违背律法，就是不顺服神的话，不只是违反这个律法中间的某一条，而是呢不听神的话，明显的跟神作对的啊。这个罪是很严重，因为罪是一个不顺服神跟神作对的，那么这个是罪的本质。但是这个传异端的人这种假的教师，他就会把这罪看得是很轻松啊，这罪呢不过就是人天生的嘛，谁没有罪啊，大家都有罪呗啊，轻轻的轻描淡写的就把它带过去了。但是圣经呢，神的话要我们很严重看到这个罪的违背律法就是罪啊，违背律法就是你不听神的话 律法是神所赐下来的，你不听神的话呢，你反对神，违背神，这就是罪。那第五节呢，说到这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就讲到主耶稣他降世为人呢，是圣洁无罪的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凡是信他的人，他的性格应该是像主一样的，远远的离开罪啊。所以要我们看见啊，为什么主要来到地上呢？因为人都犯了罪，他不来到地上，这个罪的人的罪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他若不是他替我们担当我们的罪呢，我们的罪永远不能得到赦免，所以他要来到地上啊。他说主曾显现，就说到他降世为人啊，就是因为要除掉罪。所以呢，既然主花了这么多代价来拯救我们，我们就不应该不断的犯罪，继续的犯罪，住在罪的当中。这个跟主救我们的目的呢是不相符的。那么这个主的降世为人呢，要成为我们里面的性格。第六节说，凡住在他里面呢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这是讲到这个第六节，就说基督徒呢，如果是不间断的主的里面，不间断的住在主的里面，能够行在神的光中呢，那我们就可以不犯罪。但是呢，这不是说我们今天就可以达到这个无罪的完全，就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好好的追求，我们可以达到一个地步，我们就再不犯罪了，没有。所以有一次的话，我在一个地方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说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还是会犯罪，所以我们要跟随主啊，我们要离开罪。那么有的人就有一个姊妹就后来就跟我说了，他说我圣灵充满以后我就不会犯罪了，我天天被圣灵充满我就不会犯罪了。我说并不是这样的啊，就能够说你某一分钟某一小时你不犯罪，但是你还是很容易犯罪的啊。圣灵充满并不是说你不犯罪了啊，这个你要做到这一点的话，在今生是达不到的啊。在我们只能等到主来了以后，我们的身体被改变，我们要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完全跟罪脱离啊。在今生我们不可能达到一个无罪的地步，就是我们如果一直住在主里头呢，我们就没有犯罪的自由了啊。但是很可惜我们做不到啊，我们想做到但是做不到，有的时候做到了，过会呢又不做到了。所以这个是在我们今生中间基督徒的一个现实的情况啊。所以我们一生呢就会受到罪的影响，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呢才有讲到属灵的征战啊。一生中间都在征战中间过来的，不是说你想做什么，你要想好好的能够做出义的行为，但是有的时候做到的，有的时候做不到。所以就叫我们能要倚靠主。那下面又再跟我们说呢，第七节说呢，第七节说这个小子们呢，不要被人引诱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是主是义的一样的。就是说我们一个基督徒呢，他言行呢显明他属灵的关系。那耶稣是公义的，行义的才是义人啊。所以呢就是告诉我们呢，要跟主呢有密切的相交，我们能行的光中，我们就能行出义啊。 这个不是说你要信主了，那就你的行为都是义的，就说到你呢要跟主的关系。第八节又说到犯罪的是属于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前一半的话说到犯罪是属于魔鬼，约翰没有说犯罪的是从魔鬼生的，没有，他不说这话，因为魔鬼不能生什么，他也不能创造什么东西啊，只有神才能够生啊，把生命传下来啊。所以一个你没有信主的你不能说你是从魔鬼生的啊，你不能这么说。信主的人你可以说你是从神生的，那么这个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因为神能够生，魔鬼不能生，他没有，神可以创造世界，魔鬼不能创造一个世界出来，虽然他的能力也很大。为什么说属犯罪的属于魔鬼呢？因为谁要是模仿魔鬼的话，就成为魔鬼的儿女了，是模仿啊。你成为这样的一情形呢，是因为你模仿魔鬼的行为，那这样的话呢，你不是他生下来，所以这个两个是有区别的。第九节就更肯定的说了，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啊。这个句话都是很确定的啊，基督徒啊是从神生的就不犯罪。那你说这个，那这个好像跟我们看到的不一样，连我们自己都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从神生的，我们有的时候还犯罪啊。这个不是说你的已经是无罪了啊，真正的呢是要借着圣洁，要追求圣洁，能够把真的圣洁的性格活出来啊。所以在这个是我们一生的过程，神的儿女呢要不断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得救呢是一下子就得救了，前一分钟你还没得救，后一分钟你就得救了。当你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你向神认罪，你就成为神的儿女了。但是成圣呢却是我们一生的追求啊，不是一分钟啊信了主就成圣了，成圣是一生的追求。那么今生呢，我们是向着主方面走，向着完全的走，但是见到主的时候才能够完全啊。神没有应许我们今生就得完全，神没有这样，但是我们呢这条路呢是要走到你见主的面，所以呢要达到这个完全呢要到见主的面，那么这个是我们神所给我们的。那么最后我们要看看这几节圣经给我们讲一讲基督徒为什么不要犯罪啊。那么第一个我想提出的就是他们要准备见主，因为你将来要准备去见主的话呢，那就是你要好好的有准备啊。有个故事讲到一个父亲呢在他的孩子放暑假的时候呢到乡下去度假去，那对于孩子说呢这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去了。有一天这父亲接到一个通知，他公司里头呢要派他到一个地方去有事情去办，所以他的父亲就跟孩子说了，他说这几天我要出去，很快我就要回来，回来的时候呢你们可以到火车上来接我。这孩子很舍不得，因为好不容易有这样的机会了，可以跟父亲在这个乡下的地方好好的玩玩，好好度假，但是父亲就要走了，很舍不得，孩子很失望。 但是父亲说呢，回来的时候他很快就回来，回来的时候你们可以到火车站，我们来见面，可以接他。所以他父亲走了以后，这个几个孩子呢就一直央求他的妈妈说给我们买肥皂。所以等到他父亲回来以后，他们的母亲就跟这个他们的父亲说了，他说这几天呢、孩子要求这东西呢最多的就是肥皂，因为他每天都要洗手洗脸用很多肥皂，他巴不得回来的时候到火车站去见到他父亲的时候他们都干干净净啊。但是有一天他的父亲回来了，他们都到火车站去接他的父亲，大家都很开心，父亲也看到这几个孩子都很干净啊，那比他走的时候还要干净，所以他心里就很快乐。主对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暂时还不能够回到主那里去，我们还要活在地上，我们就要接近自己啊，不是等这个主来接近我们，主会接近我们，但是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接近自己啊，能够准备见主的时候呢就可以坦然无惧啊。所以我们从这段圣经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就是凡是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啊。这句话呢不是说基督徒在今生就可以达到无罪的完全，而是讲这个生命成长的过程。那么不能犯罪呢是因为有神的生命在里头，这神的生命呢是要长大的啊。所以有的人说呢基督徒可以在今生就得到无罪的完全，这个是不符合神的话，在今生你永远不可能达到无罪，也可能你少了，比你信主的少了，但是还不可能完全的无罪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有这个罪性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这些圣经呢这段圣经呢不是讲到我们可以达到无罪的完全，而是讲到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啊。我们不能犯罪，基督徒不能犯罪，因为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那么就像这个婴儿一样的，刚生下婴儿他有生命，我们活到60岁70岁80岁我们也有生命，但是这个两个生命不同啊。刚生下生命还需要成长啊，有好多事情他还做不到，有些事情也不应该做的他做了，那么这个是生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基督徒也是这样的，你信了主以后有神的生命了，有永生的生命在里头，但这个生命呢不是一下子就很强壮，就是说我不会犯错误我也不会犯罪，没有这样的，需要经过一段的时间啊。但是呢只有等到见到主的时候呢我们才能达到无罪的完全啊。所以就是还是需要与主同在，住在主的里头，行在神的光中，所以我们可以在今生中间我们有了罪，我们认罪，神就洗净我们，叫我们能够得到洁净。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断的我们生命成长，那么就可以少犯罪，但是不可能达到完全无罪啊。因为这个新生命的本性呢就是他不喜欢犯罪，当他犯罪的时候不是这个新生命本性的这个意思，而是一个旧的生命啊，一个犯罪的生命在里面作怪。就像羊一样的，羊跟猪不一样，羊的话它喜欢干净，你要给它羊弄了很多的泥的话它就很不舒服，那猪的没有关系，你给它在泥里头打滚的话它觉得很高兴， 那基督徒生命就像羊一样的啊，不会以犯罪为快乐。你犯了罪，你会觉得你也很痛苦；你得罪了人，你不会觉得很高兴，你会觉得很不好，心里头很过不去啊。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新生命的一个特点。所以我们要正常的讲长大，正常的讲长大。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要行义，我们要爱弟兄，这是下一段的经文要讲的。下一段讲的就是十一节，就讲了我们应当彼此相爱。上面讲的是讲的义，下一面呢就讲的爱了。那这是我们继续而来学习的。那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有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叫我们能够得称为你的儿女。感谢你，虽然今天我们还很不像你的儿女，但是我们知道你在一生中间，你要做工在我们的里面，你要来改变我们，要叫我们能够像你。当有一天我们能见到主耶稣的身体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像他，这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恩典，我们感谢你。但是你扶持我们众人，叫我们在这条路上，我们不灰心，我们不退后，我们还继续的往前。我们靠着你的力量，我们住在你的里面，我们也行在你的光中，叫我们渐渐被你变化，直到有一天我们能够见主的面。求主赐给我们恩典，赐给我们能力，带领我们，叫我们见到你的时候，我们不至于羞愧。感谢主，你的恩典超过我们口舌所能够述说的。我们把自己每个弟兄姊妹都来交托给你，愿你带我们走前面的路，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